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果园听科学》，我是主持人刘盈秀。今天我们很荣幸再次邀请国卫院感染症与疫苗研究所吴启荣副研究员及主治医师，继续和我们知识分享。想请教吴医师啊，我们听到这么多种的霉菌哦，那这个霉菌感染啊，它会自己好吗？印象中霉菌感染好像很不容易好诶。如果我们真的感染了霉菌啊，我们可以怎样照顾自己哦？可以自己去药房买个药擦吗？还是说是需要找医师的呢？对症下药这样子。
如果霉菌感染的部位是比较深部的感染了，都还是需要用抗霉菌用药才会改善哦。那包括是口服的啊，或者是住院啊，接受静脉注射的抗霉菌用药才会改善。那如果是角膜炎比较轻微的霉菌角膜炎感染，那也可以用那抗霉菌的眼药水外用，这样子会改善。那不过一般就是比较常见的香港脚，那因为其他的脚部的皮肤病，它也有可能出现跟香港脚比较像的一些症状。那但是就是致病因跟治疗的方式跟香港脚不一样，对。那目前市面上卖的这些香港脚的药物，通常有是复方，就可以抗细菌啊、抗霉菌啊，还有含一些类固醇的这些复方药。那像一般的湿疹，可能可以用类固醇来治疗。那但是如果病人的这个皮肤的病灶是霉菌造成的感染，那擦到类固醇的药，有时候会促进霉菌的生长哦。对，所以有时候可能就是这些病灶会再变差。那所以不大建议
自己
去
去药房
买
购
药膏，对，还是会先到皮肤科医师啊，请医师评估一下，再开立合适的药物。
OK。所以其实还是建议，就是如果真的发现有霉菌感染的问题，还是建议要去找医师看一下这样子。我知道说就是有一些那种霉菌感染，它的症状真的长得好像哦，可是就是并不一定是同一株霉菌所造成的，所以我们还是得请医师来判断一下，然后
对症下药。
啊，对，
有时候皮肤科医生会把就是针对那个病灶会刮一点点皮屑下来看，然后用显微镜看看是不是里面有那个皮显菌的菌丝。如果看到菌丝，就比较确定是霉菌感染。
对哦，医师要如何去判断说这个是？
除了经验之外，然后做一些把皮屑刮下来，然后再在显微镜下看这些皮屑里面是不是有霉菌的菌丝。
那通常这样子要多久的时间呢？还是说马上刮下来，然后就在显微镜底下就可以，
对，其
蛮
实
快的就可以判断。
对，就是刮下来，可能加一些可以溶解皮屑的试剂之后，就可以在显微镜下观察。
OK，所以不需要太久的时间。
对，只是医师的病人很多，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是马上
对
做
呀，
这个。
所以通常都是以经验为主。那吴医师通常有患者来看诊，他们通常的主诉会是怎么样子嘞？你通常会怎么去判断，去了解它这个是不是霉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还是细菌感染？您通常会怎么开始就是问诊？
在什么状况下会怀疑霉菌感染？那在门诊的部分，那有一部分是霉菌的角膜炎，因为霉菌它如果附着在角膜之后，然后生长，那它也是会菌丝会一直的生长。那所以就是在角膜上，可以看到它那个角膜的病灶会比较像是羽毛状的这样子的一个浸润。对，那所以病人他有提到他，可能就是有被树叶或沙子刮到啊，或者是说他已经用了一些细菌的眼药水，都没有改善。那再加上看到这样羽毛状浸润的这个角膜的一些病灶，我们就会怀疑是霉菌性的角膜炎。那另外是在皮肤的，如果是一些皮肤的伤口，那可能有病人他说跌倒之后，然后后来用了抗细菌的抗生素，就是皮肤的伤口一直都没有改善。那这时候我们也会考虑说会不会是霉菌的感染，然后因为都还没有用到霉菌的药，所以伤口一直没有愈合。对，所以针对一些慢性的伤口，我们也要考虑是霉菌的感染。对，那另外就是有些是可能从事园艺或者是农夫，那身上如果有一些皮肤的病灶比较特别的，然后也是细菌 然后抗生素没有改善，我们也是都会怀疑是霉菌的感染。
所以一开始因为还不确定，所以会先给他们抗生素嘛，然后是使用之后发现没有好转，才会再去考虑说他是不是霉菌感染吗？
对，因为通常在临床上遇到的皮肤的感染，这些病例大部分还是以细菌为主。
Oh, OK，
对，所以我们一开始还是都会先用当作是细菌感染，
是
去给抗细菌的抗生素。
是是是是。
那除非是一开始那个病灶它的特征就是有些是会沿着淋巴血管造成的感染，所以会有一条，对，一条长条状的这样，诶，这个我们就可能一开始就会怀疑霉菌感染。
OK，
那否则可能还是大部分的状况会先当细菌感染处理。
OK，
那但是如果效果不好，我们就会做切片，然后就是取这些感染的部位去做培养，看是不是有霉菌。那还有包括病理切片，我们看看在显微镜下这些组织里面是不是有霉菌的菌丝，这些可以观察得到，帮助诊断。
好、哦、就是才会再进一步去确认这样子。
对。那另外在住院的病人部分，通常就是像刚刚提到的肺部的感染哦，因为霉菌它如果感染肺部之后，它那个也是菌丝会在肺部的组织这样子一直延伸，
嗯嗯，
那这个在延伸的过程有时候就会造成组织的破坏坏死，那所以就会 X 光上或者是电脑断层上看到肺部的组织，就肺部会出现一些空洞坏死、
哦、
对，所以如果有看到这些空洞的这些影像，我们就也会高度怀疑是霉菌的感染。
跟病毒感染的影像会不一样、嗯、
对，病毒影像因为病毒的影响肺部，除了病毒直接破坏肺部细胞之外，它有时候会引起一些像免疫风暴，就是一些免疫反应，然后造成肺部的大范围的一个变化、
嗯、
所以它比较不像细菌或霉菌，它比较是局部的这些病灶。那如果严重的病毒的肺部感染，有时候会看到比较大片的肺部的一些破坏，所以有时候就看新闻都会提到说，诶，肺部变白白的一片这样子、
嗯、所以其实用 X 光是可以分辨说它是哪一种微生物感染，
可能会有一些线索让我们怀疑说，诶，可能比较像是病毒或者是细菌或霉菌这样子。
okay, okay, okay.
对，那另外有时候霉菌的感染，它因为我们细菌就是孢子，可能它可能很多孢子，所以它可能不止在一个部位，所以有时候看到肺部有很多个这样子的一个部位形成我们叫肺结节的、嗯、圆圆的一颗一颗的这样子、
哦、OK OK OK, okay.
对，然后或者是已经有开动，通常到有开动就比较后期了，那所以像这样子的话也会让我们怀疑说，诶，它是霉菌的感染。
是是是。
嗯，那另外会怀疑有霉菌的感染，然后就是像鼻窦炎的病人，那如果鼻窦炎它的范围又涵盖侵犯到眼球，
嗯，
那或者是说病人嘴巴打开，它发现上颚骨是黑色的，那这个都会让我们高度怀疑是霉菌性的感染。那因为霉菌它侵犯鼻窦之后，有些霉菌的特色它又会钻到血液里面去，然后再会造成血管的阻塞，那阻塞之后这些组织就会坏死，它变成黑色。所以在两年前的 COVID, 印度那时候有一个还蛮大的新闻，就是那时候很多 COVID 的病人，他在得到 COVID 之后一两个礼拜就会并发霉菌的感染，然后造成有些人他会厉害的鼻窦炎，然后甚至眼睛发炎，有些甚至要把眼球挖掉这样子。对，新闻那时候提到就是致命的黑霉菌、
嗯、
那主要就是说这些霉菌它会阻塞了血管，然后造成组织变黑啊，所以那时候就称这个是病人得到了致命的黑霉菌。那所以如果病人的鼻窦炎啊，又看到上颚会变黑啊，甚至眼睛也有被侵犯到，那这个也是会高度怀疑是霉菌的感染、
嗯、
那这个在医疗上我们会就是当作是一个医疗的急症啊，就是要赶快
处理了、哦、
对，要找外科医师，要赶快把这些坏死的部分把它清掉，就是减少这些霉菌不要再继续再扩散。
OK,
那也要赶快给抗霉菌的用药。
OK, 那它会好吗？
会好，但是在整个治疗的过程非常辛苦，因为开刀有时候要开的要清创，那如果眼睛比较有侵犯到，甚至有些病人需要把眼球挖出，那另外是开刀可能不止开一次，有些要开个两三次才有可能把病灶清完。对，所以在治疗上一些严重的病人就是会比较棘手一点，病人也相当痛苦，所以就是会 要能够在早期可以诊断然后赶快处理，那后续就会比较平顺一点。
在台湾有这样的病例吗？
在台湾因为新冠肺炎的重症的病例相对于印度并没有那么多，那再加上因为印度本身环境也是比较高温，很多病人是在乡下地方，所以他们的病例是比较多一点，那台湾的话就比较没有这么多。
okay, okay.
那不过偶尔还是会遇到有一些可能糖尿病的病人，然后有鼻窦炎、
okay.
然后对是霉菌感染
OK OK
要特别小心。
好，不管如何就是大家真的要小心要注意。好哟，请问吴医师哦，那霉菌感染它是可以好的，它可以根治的，那这么多种，那通常多久会好嘞？会有很难治疗的吗？
大部分的霉菌感染其实在药物治疗，有些病人可能需要手术治疗，那其实是可以根治的，只是整个治疗的时间会比跟细菌感染来比可能会比较久一点这样子。对，像刚刚提到的，如果说是侵犯到鼻窦啊比较厉害的，可能需要手术，然后再大概会需要至少都是两三个月以上的一个抗生素的治疗时间。那另外也有一个比较不好治疗的是那个隐球菌的感染，主要是因为隐球菌它就是免疫力不好的病人，他如果吸到这些环境中的隐球菌到肺部，那隐球菌的特色它就是又容易随着血管然后跑到中枢神经、
okay.
然后就在中枢神经那边就
住下来了，
对，然后造成脑膜的发炎甚至脑部的一个感染。那隐球菌的感染它会造成脑压的上升，对，所以病人有时候常常需要抽脊髓液把脑压降下来，因为如果脑压一直持续高的话会压迫到视神经、
okay.
病人容易会
有
可能失明，对，所以在住院开始治疗的过程有时候常常需要每天或每隔几天就需要把脊髓液就是抽出来，对，所以在治疗上感染科医师遇到这样的疾病是也是蛮怕的一个疾病的、
哦、
对，因为
是
治疗上比较复杂一点。那另外有些霉菌它先天就有一些抗药性，那所以我们可以选择的用药就比较有限，那需要合并比较多种的药物治疗，或者是住院接受静脉的注射，甚至需要在手术把病灶清除，对，所以抗药性的霉菌感染也是蛮棘手的一个问题。
是是，
因为相对于抗细菌的抗生素来讲，抗霉菌用药其实的选择就又少很多，对、
okay.
所以只要有抗药性的产生，药物选择会比较少一些。
嗯嗯嗯。
那在治疗上比较深部的霉菌感染通常要一个月以上，那甚至到半年一年都有可能才会把霉菌清除掉，那不过就是耐心的配合医师治疗，那大部分的霉菌感染都还是可以根治的。
它会容易复发吗？
有些霉菌感染有可能有机会会复发，特别是在免疫力不好的病人，如果他的免疫力没有办法恢复的话，那像隐球菌的感染有可能就是会有机会再复发。
就是说他可能身体免疫力还 OK 的时候他好了，但是一旦他的免疫力又下降的时候他有可能就出现了。那是因为他还在体内呢，还是说他又在被感染，因为他之前被感染过变成说他又更容易被这种霉菌又再感染一次，会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吗？
有些是霉菌他还是有存在身体里面，那如果病人免疫力恢复稍微可以控制，那但是在免疫力又变差的时候有可能再复发。对，所以像化疗的病人有时候他如果曾经得过一些霉菌的感染、
嗯、
那他在下次化疗的时候预期他的化疗后一段时间免疫力又会降低，
是，
那这时候我们就是会先用预防性的疗法抗霉菌疗法，然后避免这些霉菌复发了
这样。 OK 好哦。吴医师，那以您的经验哦，请问您认为这个霉菌感染啊，它与细菌或病毒感染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呢？那它所带来的影响啊，又会有哪一些层面？
可能这个会从传播速度，那还有疾病的表现跟药物治疗的部分这三部分来谈。呼吸道的病毒感染大部分都可以透过飞沫啊，人传人或者是接触到这些飞沫感染，所以比较容易造成群聚感染，那所以像大家很熟悉的流感的群突发，或者是这些新冠肺炎的这些全球的一个流行， 那所以特别是如果有一个新的新兴的病毒，那我们之前没有遇过这个病毒，身体没有抵抗力，那所以当一个新兴的病毒出来之后，呼吸道病毒那就有比较容易会在人群间造成大规模的感染。
嗯，
对，那霉菌感染就比较不会像病毒呼吸道感染这样子大规模的人传人感染，所以就比较不会造成大流行。
okay,
所以这个是在传播的速度来讲。 okay. 那在疾病的表现部分就是如果以肺部的感染来说，病毒性的这些呼吸道的病毒它造成的肺部感染，就除了病毒它直接伤害到肺部的细胞之外，那有时候病毒感染会引起免疫风暴，然后就会造成肺部的比较过度的一个发炎反应，然后比较大范围的伤害肺部，所以有时候就会看到说肺部它变成白白的一片这样子。那细菌跟霉菌的感染，它感染肺部的时候，霉菌或细菌它就是局部破坏肺部的组织造成的症状，所以病人他有时候痰会比较浓啊，或者是咳血等等这样子。那就另外又因为霉菌它的菌丝又跟细菌更大，所以它有时候那个肺部的破坏组织会更厉害哦，所以有时候就是刚刚提到的影像学可以看到肺部会有空洞啊，这就是这些菌丝它造成组织坏死造成的这个肺部的空洞。
OK,
对，有时候这些霉菌菌丝它又跑到血管里面造成栓塞哦，就是造成组织会坏死哦，所以有时候鼻窦感染霉菌感染会有看到一些黑色的这些坏死的组织，也就是霉菌感染比较特别的部分。
OK,
那在治疗的部分病毒感染其实都大部分它都还是会自己好，
是
那除了少部分的病毒感染会有抗病毒的药，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流感有克流感
是是是
或新冠肺炎有那 Paxlovid 的这样子的药物，
是是是，
对，那这些抗病毒的药物就是可以帮助病人他可能就是让病毒量比较快降低，那比较不会进展到重症。细菌跟霉菌感染大部分就还是需要抗生素的治疗，细菌感染大概治疗1到2个礼拜以上，那霉菌感染就更久了，可能通常要2-3个月以上才可以完成治疗的疗程。那因为霉菌跟细菌他们的构造不一样，对，所以就是如果病人的感染症发现用抗细菌的药一直都没有改善，那这时候我们就是要高度怀疑会不会是有霉菌感染的可能性，那所以就要做进一步的针对霉菌感染的一些检查。对，所以美国疾病管制局还有 WHO 其实都特别要就是强调大家要注意霉菌感染症哦，就是我们要想到有 think fungus 就想到 fungus 会 save life, 就是对，如果没有想到你可能就会因为没有正确及时的用药可能就会恶化或者是致命，所以可能在一些对细菌药物治疗下没有改善的感染症要高度怀疑是霉菌感染症。
OK, 所以这时候就是其实要靠医师的经验来判断，
找很多临床的
对对
线索或者是一些检验的线索来，
是是是是啊，因为刚其实吴医师你有稍微提到了一下这个霉菌的抗药性的问题哦，那请问现在台湾的霉菌抗药性的现况是如何呢？是否请您分享在这个相关的研究上啊，您的研究发现所代表的意义或者是重要性会是什么呢？
霉菌它的抗药性很多都是与天俱来的哦，所以就是每种菌它有不同的个性，对，所以就适合不同的用药这样。
是是是，
对。那不过20几年前开始在荷兰，他们是发现就是有可能本来的就是致病菌，它对我们霉菌用药是没有抗药性的。可是后来这些菌就发现，怎么忽然抗药性有一些抗药性的菌株出来，是后天得到的一些抗药性。那么发现这个可能是跟农业啊长期使用错类的这个农药有关，
是是，
对，因为在农业上植物植病大部分的病源是霉菌，那所以作物的病害会用到也是抗霉菌的这些类的药物的这些农药。
okay,
那有一类的农药是叫错类的这阿轴类的这个农药，那它就大量使用在作物上面，那土壤中也会存在一些霉菌，那刚好一个可能会有对人体会造成疾病的这个霉菌，它长期暴露在这个阿轴类的这个农药，它长期就会产生对这个阿轴农药会有抗药性。 那因为就是这阿轴的农药，它的结构又跟我们医学用的这个阿轴类的抗霉菌用药很相似，所以这个环境中的这个霉菌，它同时就会对医用的阿轴类的药物会有交互的抗药性。对，所以就算就是病人他之前没有使用过这些临床的阿轴的药物，但是他可能一吸进去就是这些环境已经有抗药性的霉菌，
是，
所以在治疗上的话，药物选择就会变得比较少一点。那我们过去有针对台湾的就是肺部感染比较重要的一个曲霉，就做它的抗药性的一个监测，那也有从环境去看看这些曲霉它对阿轴的这个抗药性的比例。那不过虽然就是我们在环境跟临床都有分离到这样子跟农药使用比较有关的这个抗药性的曲霉，不过在这几年来抗药性的比例都大概维持 5% 左右上下，并不是太高。对，所以阿轴的用药还是可以当做我们曲霉就是肺部感染的一个首选的用药。
OK.
对，那台湾政府就是农委会它也有推动十年化学农药减半的政策，那就是希望可以推动对环境人体危害比较低的这个农药的一些使用的策略。
是
啊，民间也有很多农民那就是投入有机的耕种，尽量不要使用农药。
是。
那所以我想说，希望就是在相信就是在各界的努力，然后建立这个友善的环境，那也可以同时就是减少环境中就是这些抗药霉菌的出现。那所以这些也是显示说，人类的健康其实跟环境的健康也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些农药的同时，那也会让这些存在于土壤中的这些人类致病霉菌它产生抗药性的机会变得比较低一点。
是，所以都是一环扣着一环，都是有相关性。
现在常提到的 One Health 就是健康、人类、环境跟动物和健康是一体的。
OK， 好。那近期啊，就是看新闻都有陆续有一些呼吸道疾病的大流行，其中有一个呢叫做肺炎的霉浆菌，名字有一个霉字哦，霉菌的霉，所以就请问这个疾病它是因为感染霉菌引起的吗？它又是一个怎样的菌种呢？那我们可以如何防范或者有什么注意事项？
霉浆菌它虽然有霉，但是它不是霉菌，它是属于细菌，对，它是非典型的细菌。那为什么我讲非典？主要就它不像一般细菌感染可能会有脓痰这样子的，对，它可能就是变成稍微长一点点，然后比较没有明显的脓痰这样子。那所以它是一种非典型的细菌。那它主要还是透过飞沫的传播造成呼吸道的感染。
是。
那通常比较好发的大概都5到15岁的小朋友。那它是社区肺炎还蛮常见的一个致病源。感染的时候不一定会发烧，那它症状从可能有些没有症状轻微的呼吸道感染，那到有些可能会到肺部的发炎这样子。那不过霉浆菌感染的肺炎它的症状通常比较轻微，所以病人他可能还是日常的活动都还是可以正常的维持，所以我们又会叫做是 walking pneumonia， 就是会走路的肺炎，就病人的状况相对是还好。对，那大部分感染的病人都会自行痊愈，不一定需要抗生素。
哦，
那不过已经有到肺炎的状况的话，大家医生还是会开抗生素，会可以加速病人的康复。
是，
对。那如果有觉得那久咳没有改善，然后家里也有小朋友，然后也有这些呼吸道的症状，那也可以到医院请医师评估，看看是不是有霉浆菌感染的可能性。
好哦。只是很好奇哦，它是细菌，那为什么在命名上面会用这个霉字呢？
有可能是从英文直接翻过来的，
是，
因为霉浆菌的英文是 mycoplasma，然后 myco 它是就是霉菌的意思，然后 plasma 是血浆那个浆，对，所以我想可能是这样直接翻过来。
好哦，所以要跟大家讲，我就是肺炎霉浆菌是细菌所引起的，并不是霉菌这样子。谢谢。好哟，最后到了我们的 take home message 打包讯息时间了。在听完您的说明后呢，吴医师，对于您的研究啊，您希望听众能记得的一项重点是什么呢？或是你想传达给听众的一个重要讯息是什么？
那想提到的是，其实 大部分的霉菌感染哦，除了就是香港脚提醒啊这些比较标签的皮肤感染之外，大部分都还是发生在免疫不全的病人的身上，或者是血糖控制不好的病人。对，所以我们就是维持健康，然后透过饮食运动让身体有良好的抵抗力，然后糖尿病的病人控制好血糖，因为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让我们不要得到这些霉菌感染症。那另外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啊，室内要保持干燥，不要让霉菌生长。那如果已经有发霉的日用品或家具，我们要除霉或者是不要再使用。那有发霉的食物也不要吃。那如果说和家里的宠物同时都有出现皮肤的这些病灶，那我们就是在皮肤科就诊的时候要跟皮肤科医师说这个很重要的线索，可能有一个是人畜共通的这些霉菌感染症。
是是是，
对啊。那另外就是如果有一些慢性皮肤的伤口，那细菌抗生素治疗一直没有改善，诶，那或者是眼睛有被叶子啊沙子刮到，然后发炎看不清楚，然后抗细菌的眼药水治疗也没有改善，也要高度怀疑是霉菌的角膜炎。
是。
那另外在免疫力比较不好的病人，那在户外或者是园艺工作的时候，记得要佩戴口罩，减少这些环境中的孢子的吸入。
嗯。
那还有如果我们得到病毒的呼吸道感染，流感然后新冠肺炎，那我们还是会建议戴口罩。那除了说可以避免把病毒传给别人之外，也可以保护自己不要吸入这些霉菌孢子。
嗯。
对。那再来就是在霉菌感染的部分，它治疗时间会比细菌再长一点，大概在一个月以上或者是半年一年。那但是如果耐心治疗，大部分都是可以根治的。对。
好哟。谢谢吴医师啊。谢谢吴医师与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霉菌感染症状及相关注意事项的重要讯息及研究发现。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集国卫院听科学见哦。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